老店风云37回。这个新店侯这一辈子干了一件大蠢事啊，偷鸡不成反丢了一把米。大伙就议论呢，这真是报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搬砖不成砸了自己的脚面，是丢人现眼，都到了家了。您说一个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坦白交代，把自己肮脏的事情全抖了出来，这也不容易啊。当然了，这也是被逼无奈，为了他全家几十口子的性命，他不得不说，把偷梁换柱的货物也返还给人家，而且下了保障要包赔人家的一切损失。就这件事情，报纸上第二天各大报全登到头版头条，电台也做了广播，他想翻供也翻不了了。于是他呀，干脆就老老实实的把这事给摆平。第一，砸锅卖铁当房的压地，也得把沈来州的损失给人家补上。第二，又托人跑法院上下打点，给马森的官司给摆平，最后法院宣布马森无罪开释。那些日子就算倒霉了，压了那么几天，以后不追究这就不错了。总而言之，样样事情全办到了，唯独一点遗憾的是，就那谢三麻子到现在没有踪影，这小子躲到哪儿去了不清楚。沈来州也就没追究，觉得这事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刀把子在沈来州手里，如果沈来州还不依不饶，到法院再次起诉，新店侯的所作所为得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沈来州毕竟是个忠厚人，是个正人君子，心思啊，这事就算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别让他实在抬不起头来，因此就没有起诉。新店侯是千恩万谢呀。总之这件事情就摆平了，一场风波接过去。这新店侯还怎么在这趟街上混，怎么抬头见人呢？据说呀，转过年来他老爹就死了，跟这件事情也不无关系，他受了惊吓了。这新店侯病了一场，病了半年多，好悬没下来地。后来把买卖也关了张了，回到崇明老家前去养老。至于他报复不报复，那是后文书，咱暂且先不说。单说沈来州的恒源祥，哟，他这买卖本来开张前就不错，这趟街上属他家红火，通过这件事情之后，电台报纸这一发表不要紧，上海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恒源祥的了，不买货的人也到这来看一看，买货的人是越来越多，买卖是越来越红火呀。沈来州这钱可别少挣。马森呢，通过这件事情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还有那好事的人呢，编了小剧本，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啊，等等等等，在郊区各县还演起了小戏，大伙给马森起了个美称叫马大侠。哎呀，他这武馆通过这个事儿名声大噪，他的徒弟是越收越多，马大侠马大侠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马森也非常的高兴啊。打这之后风平浪静，哎，过得挺顺的，买卖也兴旺，人口也平安。沈来州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他家里的夫人孩子接到上海，给他们租了房子住下来，一家人好以团聚。沈来州下了班之后可以回家了，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的红火。但是有句话你别忘了，人心无举，蛇吞象。说这个人真正的心满意足了，很少很少的，都想干的越大越大，干的挣钱越挣越多，那才好呢。其实没有一个人能把世界的钱都挣到他的腰包，没有一个人就此罢手不干了的，谁怕钱扎手啊？沈莱州也不例外。虽然他跟新店侯那不愉快的事情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从打那之后，沈莱州这心里都总别扭，总觉着我这恒源祥啊得换个地儿，不应该在这儿。现在新店侯也走了，我也得走，我得挪个地儿，把这个晦气啊一扫而光。他就产生了这种想法，那把恒源祥迁到哪儿去呢？他跟谁也没商量，他心里有数，抽空他就到上海的兴盛街去转悠去，看看这看看那，在这个街头溜达到街尾，街尾到街头，来回不定走多少趟，一边走一边往两边打量，心里都盘算着，这可是个好地方，风水也好，我如果能把恒源祥搬到兴盛街，我肯定还能发大财，上一个高台阶。在心里是这么想的。要提到兴盛街，住在上海的老人大概都能知道，兴盛街就是今天的永盛路啊，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街，现在您看起来无所谓，那算什么好地儿？它夹在江西路、四川路之间，连接当初的法大马路，也就是金陵东路，与上海老城的城楼拆除了以后修筑起来的民国路，也就是人民路连接着，总长不超过100米，宽也不过3-4米。你想3-4米的小路才能有多宽呢？这条街啊是上海寸金的闹市中心难得的一条连汽车也懒得去跑去停的小道，太窄小了，出来进去都不方便，所以啊汽车都不想去，真可谓是冷清至极呀。你要注意看看，马路上是污迹斑斑，马路两旁的建筑物都是近一个世纪的老房子，什么2层楼啊、3层楼啊，歪歪扭扭、摇摇欲坠，基本上都是住家了。整个一条街只有3-4家形迹可疑的什么发廊啊、足底按摩小店呢、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堵墙上用黑漆写的大字儿荣县，模模糊糊还能看清这俩字儿，仿佛在提醒你这条街昔日的繁荣与神话。这是我们现在看这条街是这样，又冷清又破旧。但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呢，也就是1900年的时候，这条街可红火的不得了啊。闹了半天，这个街道跟人也差不多少，人这一生有辉煌的时候，有暗淡的时候，这街道也不例外啊。想当初有一个叫金永庆的人，金永庆是干什么的？是个货郎出身，摇帮郎鼓的。我那小时候也见过不少货郎，卖什么针头线脑、顶针绒线，什么法掐、笼子、篦子，就卖这些东西，走街串巷，手里的拿着个拨浪鼓，巴拉楞楞楞，巴拉楞楞楞。你坐到屋里一听，哦，货郎，这个生活的小用品谁家都需要，买个针头线脑袋就出去，呼啦站住，挑挑绒线，挑挑法掐。这个人呢叫金永庆， 您说他要说攒俩钱得多不容易啊，零钱凑整钱呢，勒紧裤腰带刮牙花子积攒了一笔小钱儿。所以说在兴盛街开了第一家叫金元帽毛冷店，这个店呢主要还是做纱线、丝线和毛冷头绳，兼营做鞋子用的各种鞋皮儿啊、鞋底儿啊、衬里儿啊。谁知道在这众多的业务当中，唯独毛冷业务发展迅速，真应了那句话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他本来他是个货郎，就卖这个东西的，现在开了一个店面，还是经营这些东西。哎，没想到这一保压中了，他这个业务是直线上升，蒸蒸日上，发展的非常迅速。为啥呀？因为居住在老城乡的市民发现，这种毛冷系的呢，可以织小孩的鞋，粗的呢可以织帽子、手套、围脖等等等的，再粗一点的还能编织衣服，穿个外套，而再剩下的什么断头的绒线还可以给小姑娘当头绳用，没有一点浪费的地方。如果你觉得我穿旧了，我这花样不新鲜，你还可以把它拆了，重新编织，变上一个新的花样，这门百变更新呢。所以老百姓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因此这个绒线呢发展迅速。后来这金永庆一看，我这一家小小的毛冷店招架不过来，干脆就往大点干吧，他就把斜对门那一家房子盘点下来了，起个店铺的名字叫元茂永毛冷店。这两家其实都是他家干的，还是照样红火，这买卖是越干越火呀，这顾客是不断。别的商家一看也行啊，做毛冷生意这玩意赚钱呢，虽然利润很薄，但是架不住多呀，于是纷纷效仿。就这么很多人都到了兴盛街来开店。这兴盛街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头就开设了几十家毛冷店了。后来挤的这个小街上都没地儿了，像开在法大马路头上的什么裕泰丰、老艺龙、金茂园，开设在街中至街尾的有什么天华润、运华祥、益生祥、同兴泰、大昌、红峰、龙兴昌、聚元祥、荣茂昌、益元盛、兴申泰、益生恒、大慎勇、泰丰祥等等等等。后来实在没地方了，开在街口外头去了，还有什么泰隆、益生泰、益盛祥、德昌兴等等等等。这么说吧，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绒线店像雨后春笋般的都开在兴盛街一带，兴盛街成了名副其实的绒线一条街，以致街头巷尾传出了这么几句话，说买绒线兴盛街，买呢绒棋盘街，买假货大兴街。现在啊，这几句话只剩下后半句，上海市民还习惯于将假货称为大兴货。这大兴啊，一提这词儿就是卖假货的，当然这是传下来的。这兴盛街这条毫不起眼的小街竟编织起了绒线业的一个神话。整个的上海不论租界华界，在上一世纪的30年代，所有的专营绒线店都开在兴盛街及其左右，兴盛街整个绒线的销售量 占全国销售量的90%以上。各位，这是神话吗？不足100米长的一条小街，就这几十家买卖，那绒线占到全国销量的90%以上，名副其实的神话。其实啊，兴盛街的崛起主要还得益于上海开埠以后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海外上海学有一部权威之作叫《上海青帮》，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人，叫马丁。他所描述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20世纪初期，上海作为最主要的商业和工业中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中国各地的农民和商人来此开工厂和商行里工作。结果这个城市的人口在20世纪的头30年里剧增，上海总人口在1910年到1930年短短的20年中增长了3倍，从100多万就增加到300多万，租界的人口增长的更是惊人。从1895年到1910年间，公共租界的人口涨了1倍，也就是从245,675人增加到501,541人。1910年到1930年又增长了1倍，达到了100万。同时从1895年到1915年法租界人口几乎增长了3倍，从原来的5万多人增长到149,000人。1915年到1930年又增长了3倍多，法租界人口增长就到了435,000人。那么人口增加了，消费也必然增加。兴盛街地处法租界的边缘，它的南边正对着华界上海老城乡9座城门当中的小东门，地处要冲，是老城的居民出入租界最便捷的通道，交通十分方便，也难怪兴盛街的买卖兴旺了。上海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自从黄道婆将海南岛少数民族的先进纺织技术带回到上海地区以后，经过不断的改进发展和推广，上海地区家家纺纱是户户织布啊。纺织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再加上上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就是织棉的条件，盛产棉花。也甭说现在，就在明代中叶的时候已有了一贝天下的美誉。什么叫一贝天下呢？也就是说以松江府一个府的实力，上海明朝的时候叫松江府，清朝也不例外，就这一个府生产的棉花能使整个中国数亿人都有衣穿有被盖，那量就那么大。但上海从来也不生产绒线，没有毛纺织业。其实上海附近呢也养羊，有些地区养羊业还很发达，比如说湖州得益于羊毛，使它的特产湖笔美誉天下。文房四宝的湖笔那就是产于湖州，上海地区啊。再加上崇明，这崇明啊羊肉非常出名，一提到崇明的白切羊肉，那简直是一道美食啊，销量甚广。然而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利用羊毛来编织，因为啊绒线是地地道道的舶来货， 就是从外国进口来的。现代羊毛的编织业产于英国呀，英国呀多少年了，一直到今天英国男人还热衷于穿着纯羊毛编织的苏格兰裙，可见他们对羊毛编织物的宠爱。同样现代绒线业也产于英国，生产世界名牌就是蜜蜂牌的纯羊毛绒线，什么 BB 厂，那是1770年诞生于英国，至今都235年的历史了。哎，沈莱洲在汇丰银行的时候就亲眼见着英国人所穿的纯羊毛呢绒，什么羊毛呢绒衣以及绒线围脖、围巾、手套等等，他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追逐时尚的上海人一定会热爱羊毛，喜欢绒线。兴盛街的兴旺发达已见证了这一点。沈莱洲开出了恒源祥以后，每天他就在思索这件事儿：如果把我的恒源祥发展到兴盛街去，肯定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啊！再加上那个不顺心的事儿，他有了搬家的意识。但是为啥没搬呢？当时是趁俩钱儿，想在兴盛街盘一处像样的房子，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那得动真格的。掂量掂量自己的腰包，还没到时候，只有再拖延些时日，再多攒俩钱儿，到时候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据沈莱洲的二儿子沈继承回忆，他说父亲呢一直跟我讲，只有蒋店开在兴盛街，我才能长了眼睛。啥意思？那就是说观察绒线行情，在其他的地方你就看不到。但父亲呢又说过，要圆这个梦谈何容易啊，要生出一双眼睛来又谈何容易啊，关键一点在于资金呐。但是您别忘了，中国有句老话叫有志者事竟成，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决心，你有没有那个想法，你想不想去争取。往往沈莱洲要打定的主意，他要看准的事情是非要实现不可，但是这机会什么时候能到呢？哎，真是想啥来啥，这个机会终于到了。